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真的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在学习你的真道上面，特别是因为圣灵先把圣经启示给我们，以致本来神的事情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借助你的恩典，你把你的真道透过先知们，借助圣灵的启示跟默示，就使你的真道向我们阐明，以致我们对神能够有所认识。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恭敬地把我们这一段学习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再次向我们施恩典，特别你的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你仆人恭敬地把自己把同学们都交托，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又使我们愿意服在真理之下，使我们对神的真道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真真实实的再一次的恭敬地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从头到末了带领我们，再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基督徒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责任呢，这个责任呢就是这个传福音。那么传福音呢，其实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呢来传这个福音。我稍微整理一下，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呢来这个传福音。有一些人他说我大概没有什么口才，因此呢如果你叫我跟别人这个传福音的话，我似乎有这个一些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都知道呢，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做的这个事情。因为呢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的福音大使命里面已经把这样一个责任把它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这个推脱。但是呢传福音虽然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做的，但传福音的方式呢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他传福音的这个方式。有一些人比如说神特别给他比较 eloquent， 比如说他口才比较流利，因此呢他表达东西呢也比较这个清楚，所以透过这个用这个口传的这个方式。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不一定呢口才好，或是他讲话可能不是太这个流利呢，但是呢他们可以用笔传，因为这一些人写东西是非常的这个好。你们知道呢在我们基督教学者里面有一个叫 G.I. Packer 的，有没有 Packer G.I. Packer J.I. Packer 呢是我们这个 Reform 神学界里面的一个大师，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的这个这个神学的这个老师。那么还有一个叫 Leon Morris， Leon Morris， Leon Morris 呢是一个新业的这个学者，他所写的那一本约翰福音书的解经书的话大概是经典之作了。 OK， 他本来是在这个澳洲的。那这两位呢从文笔的角度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学者，但是你千万不要上他课，你上了课你会打瞌睡，因为他讲课的时候是monotonous 的 OK， 非常的这个单调的 OK， 啊大概这个吐逆羊驼他也大概也没有 OK， 因此你听他讲课呢你是会睡觉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神赐他们有这个文笔的恩赐呢，但在讲的方面呢他是比较呢差一点点 OK。 所以呢虽然传福音是每一个人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命令跟使命，是每一个人都要传的，但传福音的方式呢大概呢每一个人不同，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呢不同。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有一件事情是一个事实，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篇讲章，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篇的讲章。意思就是说，无论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好或是坏， 都是这个福音的正面或是反面的见证。你听到有些人，如果你邀请他啊到这个教堂去听到了布道会的这个时候，他说如果上天堂是跟这个人住在一起，哇，很辛苦哦，而且永恒里面住在一起哦，不是说短时间哦，是吧？那如果他信主，我宁可不要信主。OK， 意思说有一些人确确实实的给人不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来看到基督的荣美，那因此呢，别人因为他们的缘故，或是他们生命的缘故呢，就受一些这个影响，以致呢认为说呢，如果信基督教也像他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信。那因此呢，我们确实知道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篇的这个讲章。Saint Francis of Assisi， OK，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他这个人的生命呢，可以说是基督荣美的彰显。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告诉他的学生说：“我们今天要到这个城里面去布道。”所以就带到他的这个学生到城里面去走了一圈，一句话也没有讲就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学生就感到很奇怪，老师，你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出去布道吗？我们走了一圈，你根本一句话都没有讲。他说讲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呢，他确实呢，在他平时的生命里面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生命。所以当他到街上走一圈的这个时候呢，人家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基督，因此他根本不必讲话，人一看到他呢，这个时候呢，就打从心里面呢对他非常的这个服务。所以呢，我们确确实实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传福音的方式呢，每一个人不同，有一些人用笔传，有一些人用这个口传，那我们可以说都应该是用身传，因为生命呢就是我们一篇最好的这个讲章。那当我们谈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神学里面呢有一门科叫做护教学，叫做护教学，护教学 apologetic 护教学，它也叫卫道学。卫教学或是卫道学，就是呢为我们自己的信仰辩护的意思。若是有人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某一些的这个质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必要给别人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的陈述。那么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护教学，或是当别人对我们的信仰有某一种质疑或是质难或是质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给一个清楚的交代。这个彼得呢，在他的书信里面是有吩咐我们这样做。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话，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从十三节给大家念到第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从十三节念到第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任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任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洁羞愧。你看到吗？也就是说呢，彼得的书信里面其实呢最重要的两个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因此有需要为了真道来反驳破斥这些的假先知。 另外就是彼得当时面对教会这个受逼迫，受逼迫的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苦难就临到这些教会的这个基督徒。那当苦难临到教会基督徒的这个时候呢，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因为有神作为他们内在力量支撑，能够在面对许多不同的境况的这个能够处之泰然。那么因为这样缘故，有人就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你们已经受这么大的逼害，你们还能够这样从容的去面对呢？因此有人一定相信说，在你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以致呢你们在面对这么大的这个逼害跟苦难这个时候呢，你们能够非常从容的来去面对这些问题。彼得在这里说，若是有人因为我们在苦难的这个当中，面对苦难这个有一种很特殊不同的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人家就问我们，当人家问了这个时候呢，彼得说你们要随时做好准备。那其实呢，这个就是跟我早上所说的一样，也就是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太认真的去学习去扎根的这个时候呢，当有一些人问我们一些有关于我们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回答。彼得在这里教导，他说我们随时做好准备，然后再靠着耶稣基督用温柔的方式呢，给人加以解说，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态来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那这是呢，我们叫护教学。但是从护教学的这个角度来说，这里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护教学，也就是说别人问了你再回答。因此呢，这个是 very defensive 的啊，也就是说别人问我们才这个回答。但是保罗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在面对许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或是有一些不解的时候，或是对我们的信仰根本就是起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质难的这个时候呢，保罗说我们也有必要呢为我们的信仰做一个的这个回应，做一些这个回答。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四节一二三四第四，哥林后对不对，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开始，先从第三节看起。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心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呢，这个就跟彼得刚才所说的很不一样。彼得那个是非常的这个 passive 的，这个是 very offensive 的，也就是说呢，就直接的要用神的道如同这个武器这样，把敌人一切的计谋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都把他什么攻破了，然后把人所有的心意就奴回，使他们归服这个基督。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所看的是两个层面，一个彼得所说的是消极性的，一个是积极性的。那这些护教的工作，其实呢最重要的，护教不是为了护教，护教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护教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整个护教其实呢，它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这个护教这个功夫呢，把整个福音把它什么，把它传出去，这才是我们做护教的功夫所要达到的一个最终极的这个目的。那么既然我们这整个护教所要做的是要把我们的这所谓的信仰给它传递出去，那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所需要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跟那些还没有信福音的人，到底我们之间，当我们做传福音做护教功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呢能够达到怎样的一个的果效， 或是透过怎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的这个果效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发现呢，这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基督徒，那这是一个非基督徒。那么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两者之间来做这个传福音工作这个时候呢，到底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这是基督徒，基督徒有耶稣基督宝血，这画红色的 OK， 非基督徒还没有信主，那因此呢，对不起，我就给他黑色的好不好，因为罪还在身上嘛，还没有得赦免嘛 OK。圣诞节布置的这个时候有两种颜色，一个是青色，一个是红色。青色是表示 life after winter， 红色表示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因此得到生命。两者都谈生命，青色也是谈生命，因为它可以用圣诞树嘛，对不对？红色的花也是谈生命，因为透过耶稣呢，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这圣诞节里面两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其实呢，他所要谈的都是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生命。那因此我们看到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这个非基督徒两者之间，无论做护教的功夫或是传福音的功夫的话，我们所要知道的或是所要知道一个重点，乃是呢，我们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做一个的沟通。传统的护教学，传统的传福音的认知，以为说呢，我们是透过理性跟理性之间的沟通，理性跟理性之间的沟通，我把道理给你摆明了，我把证据给你列出来了，然后把这些证据给你列出，把这一些所谓的道理用非常逻辑性的方式给你讲明了，到最后说叫你信不信，我已经把这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有关于神存在等等的这一些所谓的列证都把它摆在你的面前这么清楚了，到底你信主不信主。那么我们一般上以为说，这是我们传福音或是做护教的一个的管道，透过理性跟理性之间两者的沟通，沟了通之后，到最后呢，你应该信咯，都已经通了嘛，对不对 ？OK， 你应该信咯 ，OK。那这是呢，我们一般上传统所认为说，这是我们跟这个罪人之间的一种沟通的方式，还是叫做理性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以这个方式来作为我们跟非基督两者之间的沟通的话，其实呢，我们陷入了一个可能我们自己并不太知晓的一个陷阱里面去。也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罪人的理性把它抬高到一个的地位上面，这个地位是怎么一个地位呢？这个地位呢，是指这个的罪人，使他能够有资格坐在审判官的这个地位，然后呢，再把我们列在他面前所有的 evidence， evidence one， evidence two， evidence three， evidence four 等等等等，把这一些证据呢，把它列在他面前之后，然后呢，他做裁判官来裁断说，这个可信，这个不可信，这我可以接受，这我不能够接受。那如果我能够接受的比我不能够接受的多一点点，我说这样我暂时信了，因为至少他从逻辑上呢，他是合理嘛，所以我能够信了。那以这样的方式认为说，这是我们跟这个非信徒两者之间的沟通的话，其实呢，你已经抬高这个人的理性，使他有资格坐在审判官的这个地位，然后来去审断呢，摆列在他面前的这些所谓的证据，或是所谓我们说非常有理的一些的说法，然后才做一个最终的裁断，然后才做个决定，我信或是我不信。这是传统上呢，我们认为说应该是如此的一个方法。那就有一个的这个护教学家， 叫本丘范泰尔。范泰尔是谁呢？范泰尔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一个护教学老师。那么这个护教学老师呢，在这方面呢，他有一个跟 Reform 的神学很 consistent 的一个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一个说法呢？他说，当我们作为一个罪人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的犯罪这个当中，在我们的犯罪的当中，我们已经是完全堕落了，完全堕落，叫做 total depravity， OK， 完全的这个堕落了。这个完全堕落包括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已经受罪的玷污了。那这是 Reform 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圣经里面呢所给我们的观点。怎么说是圣经给我们的观点呢？那我先给你了解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呢，当神造人的这个时候，当神造人，这是人。文件待会你给我一个时间上暗示，因为我手表大概不走了 ，OK， 所以呢，我是可以讲到三点的，我告诉你。好，但是当神造人的这个时候，我两点在城里面还有另外一场信息要去讲 ，OK， 所以我一定要在一点的时候要结束，我才可以到城里面去 ，OK。那圣经里面告诉我说，当神造人的这个时候，神是按照他形象造人。God created man after his own image. OK， 那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这个时候呢，从神学上给我们知道说，这所谓神的形象，它有怎样的一个内涵，或是它到底有什么元素在里面呢？神的形象里面呢，按照神学家给我们知道呢，有三个重要的元素。什么元素？知性、德性、灵性 ，intellectuality, morality, and spirituality. OK， 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有这三样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知性、德性、灵性。什么叫知性呢？知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思考本能，德性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灵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敬拜本能。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人才有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请你听啊，那是阿狗阿猫没有的。因为阿狗阿猫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圣经告诉我们说阿狗阿猫什么各从其类，对不对？既然是各从其类，它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阿狗阿猫没有所谓知性、德性、灵性。你看到阿狗阿猫从来没有一次开个会说我们来写个狗的历史，如果有的话我们麻烦。阿狗阿猫如果要结婚的话，满街上可以结婚的，对不对？阿狗阿猫礼拜天从来没有打个领带说今天李牧师讲到我要去听，没有。为什么？因为呢，阿狗阿猫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阿狗阿猫没有所谓的知性、德性、灵性，人有。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知性人与生俱来思考本能，德性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灵性人与生俱来的什么敬拜本能。这三样是人因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所有的。好，但是呢，人犯罪了。当人犯罪这个时候呢，圣经怎么说这件事情呢？特别保罗怎么谈这个事情呢？保罗就谈到了，原来当人犯罪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的人的本性里面呢，这些层面都受罪的玷污了。哪里呢？圣经罗马书第三章，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节，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现在几点了？ 我再转一下看会准吗？啊，11:40啊。OK， 我看会不会准。啊，对我看不到吗？他才看得到。
第三章。
好，罗马书第三章第10节，请大家听我来念。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哇，糟糕！他说连一个也没有，我以为他说还有好几个，连一个也没有。圣经这么讲，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听啊，没有明白的表示什么？表示理性受玷污了，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表示什么？灵性受玷污了。然后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德性受玷污了。所以罗马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明白的连一个也没有，表示什么？我们的知性受玷污了。然后他说没有寻求上帝的连一个也没有，然后说，他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知性、德性、灵性呢，都受罪的玷污了。既然是如此呢，按照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说，表示说当犯罪的这个时候，人是完全堕落了。完全堕落的人，你怎么可能把这个罪人的理性把它抬高到一个这么高的审判官的地位，然后把这些理性，把这些证据摆在他的面前，然后说你来审断，你用你的理性来审断，说这可信，可信不可信，可信不可信，可接受吗，可接受吗，表示说你没有很严厉看待罪对我们罪人理性上的影响。所以Van就说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所谓的 apologetic 里面呢，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想要透过理性跟理性之间的理论，然后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给理性来做一个诊断，说可信不可信。但其实呢，你已经把理性把它什么抬高到一个审判官的地位，好像他足够那个资格坐在审判官的地位来诊断这一些的所谓的证据，然后才决定说神可信不可信。人就说这样不行。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到底怎样才行呢？ Van Til 呢就非常同样是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加以抹杀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18-20节，罗马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里面，他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几节在罗马书里面所列出的这些经文呢，其实呢，从传福音的角度跟从传福音到底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传福音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教导。保罗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有关于神的这个事情的话，如果神没有给我们启示了，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那我相信了，我曾经在这里告诉过你一件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在我们整个这个学士的探讨里面呢，我们严格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的这个层次。这两个层次里面呢，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知道，一个叫知道，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不知道。这是非常真实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够谦卑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原来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还要多，对不对？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还要多。我常常说，这样东西不必在大学教授里面 给你一些技能，你才说，哎呦，原来我还在什么东西不知道，我的教授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要跟他学习。没，不必。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带孩子的话，小孩子问的问题叫你谦卑，对不对？他问了三个问题，你三个问题都不会答，对不对？妈妈，为什么月亮到农历十五这么圆的哈？哎，你没有，你知道有答案哦，但你从来没有好好去看这个答案哦，所以他问说，你谈不过去了，那你给他随便一个答案 OK。 那孩子再问妈妈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每一次回答一个问题，你小孩子就说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他三个为什么你三个都不会答。所以我们说小孩子叫我们谦卑嘛，对不对？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够谦卑的话，我们发现在整个学识的境界的探讨里面，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嘛还要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原来呢，这整个不知道呢也是一个知道哦，不知道也是一个知道，是什么？知道自己不知道。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确实需要知道说原来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所以知道自己不知道也是一种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自己不知道 OK。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庄子也讲过一句话，这样的话，知，子乎其所不知，知矣。知，知，子乎其所不知，知矣。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一个人的知道最高的境界，什么境界？到上面，他说如果再上去真的不知道，比如说你在这方面的领域的知道已经达到什么最高的顶点，知道的东西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什么？它能够推到它不知道的，因为再上去就叫它不知道了，表示说它这个这方面的学问它已经知道顶点了，这个叫知。子乎其所不知，知矣，这是顶点的意思。所以呢，表示知道呢，在人的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叫不知道。那有关于神的这个事情，许多的事情，如果神没有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根本是不知道的。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的荣耀的。你看了吗？有一些有关于神自己的心意跟神的计划，我们本来不知道的。既然不知道，它就是隐藏的。比如说它有在一个什么一个面纱的后面，只有当这个面纱把它揭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认识它的真面貌。那这个揭开 unveil 圣经里面的话就叫启示。所以什么叫启示？启示是揭开本来隐藏的东西，如今神把它揭开了。一揭开之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呢，神的心意是如此。神有一个最高的旨意，叫原旨 ，the decree of God。OK， 然后呢，就是神的这个旨意。然后就是神的意愿，然后当把神的这个意愿呢，把它化成在历史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去把它落实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是神的计划，这个神的意愿，当把它落实在时间跟空间去把它的这个应验的这个时候呢，它是神的这个计划。 这一切呢，都是我们所谈有关于神的事情，本来我们不知道的，神如今给我们知道了。但是如果要给我们知道，神要做一个功夫，叫启示的功夫。这个启示的功夫呢，我们就发现呢，在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就给我们很清楚的认知了。这个认知呢，就神既然要我们认识他，神就透过他的这个启示，而这个启示呢，神就透过两个的方式呢来给我们认知他。这两个的这个方式呢，一个叫做普遍启示，一个叫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普遍启示，一个叫特殊启示。普遍启示跟特殊的这个启示，那普遍启示呢，是透过什么方式呢来给我们能够认知神呢？普遍启示透过两个方式，透过神已经创造的世界，所以透过这个创造界。那么普遍启示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哪一个层面呢？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一个叫知神性，把知神性放在我们里面了。那这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你再看回罗马书第一章的话，我再给你加以这个解说。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他说，请你听我念，在这个第一章的19节，罗马书第一章19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What that man has to know about God has been revealed in him， 内在的，在里面的。这个在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就知神性。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放在人里面的知神性。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而神的形象里面有三样东西：知性、德性、什么灵性。所以当造人这个时候，神已经把知神性放在人里面了。所以圣经就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God has revealed unto them， 第一个是用什么？ God has revealed in them。 第二个是 God has revealed unto them， 从外面来的。 God has revealed unto them。那么 God has revealed unto them， 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从外在给他显明，是从哪里？从创造，从这所创造在宇宙当中的这个东西里面呢，人已经什么能够知道，原来天地宇宙间有一位什么创造主。这两句话就促成了这个康德，后来人家把这两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面。他怎么讲？他说，有两件事使我越想越惧怕，天上闪烁着星光的天空，以及在我内心说话的两字。这两件东西使我越想越惧怕。怎么惧怕呢？每一次当我说没有神，没有神，铺张在天上的这些星宿等等，他跟我唱反调啊。晚上的星星怎么说？你说没有声音，有神，有神，有神，有神，没有声音的谁来讲话？10篇19篇，穹苍数说他的什么荣耀，一切东西在传扬神的手段。比如说天上的这些东西都在什么？都在见证说，当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他说有神，有神，有神。哎，我不看不可以吗？你跑到房间里面去躲起来，你说哎。放心了，我没有看到星星了。想不到你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呢，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心里面良心什么？有神，有神，有神，逃不掉的。只有你能够把你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这个事实，把它什么？把它抹掉了，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逃掉说有关于神存在的见证。因此康德能够讲这两句话， 两件事情使我越想越激发：天上闪烁着星光的天空，以及在我内心说话的良心。每一次当我说没有神的时候，无论是外在的，无论内在，都告诉我说有神，有神，有神。好，因此呢，我们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节里面，我们发现原来呢，有一样东西呢，是神早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这个叫什么？叫知神性。神也把这个宇宙创造的时候摆在我们的面前，每一天你看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告诉你一个信息：神是什么？存在的。我给你看诗篇十九篇，请大家翻开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他说第一节：诸天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原理传到地极。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站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你看到吗？诸天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手段中文翻译成手段，其实英文会更容易了解， His handiwork，神手所造的。 OK， 诸天来传扬他手所造的。所以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我告诉你，无言无语所讲的是最大的。哎，我告诉你，我每次教课的时候，我最怕那些不讲话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心想什么。厉害的人不讲话的人嘛，啊，那些不厉害的呱呱叫 ，OK， 就好像我这样在那呱呱叫 ，OK， 那些真的厉害，我告诉你啊，不讲话。我上课最怕那些人，因为我真的不晓得他到底有多深，你懂吗？但是我们发现呢，原来呢，有关于神的这个事情，这整个宇宙里面哦，每一天在诉说，虽然没有原理，但是你一张开眼睛，你就看到了有关于神存在的。这个的这个见证已经在那里。那这样一个有关于神存在的见证，在天地宇宙间，无论在我们里面，在外在的世界，给我们显明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的事实，其实呢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这样告诉我们，再看一下吧，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他这样说，他说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什么，叫人或许可以推诿。没有哦，叫人什么无可推诿。 That man can make no excuse，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为什么我不知道神存在的。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为什么我不知道神存在。这是呢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特别有关于什么，有关于神存在的事实，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无论神从外面来的，或是早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知神性，都叫我们知道说神存在。那之所以如果有一些人说为什么我不知道神存在呢，保罗在这里就交代得很清楚了。怎么保罗怎样交代呢？你看第十八节，他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这所谓阻挡真理的这个人，其实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他用一个字，什么意思？他用这个字亚字，压制 suppress， 压制 suppress， 也就是说有关于存在这个事情，当人说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呢他在做一个功夫，他压制下来。你知道如果一个唐工 spring 一个人，他用一个很大的这个力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不等于铲除，对不对？到了某一个时刻的这个时候，他要反弹的嘛。什么时候？当你生命面对极限处境的这个时候 ，limiting situation。当你生命面对一个的极限处境的这个时候，极限 ，limiting situation。什么时候？对大多数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当你面对死亡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这么潇洒说没有神了。那时候呢，我们所说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什么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安。那时候你才真正看到你自己的真面目。否则啊，你平时里面你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当你生命呢面对一个极大的处境的这个时候，你是什么？那时候你心里面的嘛，才发现原来呢神早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里面了，知神性的东西。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有一些人在他生命里面呢，他就把有关于神存在的这个事实，无论从外面来的，无论从里面来的，外面的创造的世界，里面的什么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知神性，我们从这两个层面本来就已经知道神存在的，但是呢我们把它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有关于神存在的事实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清楚的。之所以不明确，之所以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因为人犯罪了。就好像我说，当我们从这里看出去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窗口透过玻璃看到外面有一些景色，无论是有树、有车、有路等等，都在外面，都在。只不过是如果这边镜子它有一些泥巴、泥土、灰尘把它盖住了，虽然有泥土泥巴把它盖住，不表示说外面的存在不是事实，还是明确的，还是清楚的。唯一你所要做什么，是把这一片灰尘把它洗掉。但是把这一片所谓的灰尘把它洗掉，并没有改变外面的景色本来就已经非常明确清楚的事实。或是说，虽然有罪的这个存在，并没有因此否定说外面的这个景色是明确的，是清楚的。只不过什么最大问题啊，有一层的什么灰尘。所以那个罪是存在的，罪使我们看不清这本来我们已经应该看清楚的神的创造跟神存在的事实。因此从 Venture 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说呢，当我们要谈到有关于我们跟这个罪人两者之间沟通的管道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不是透过理性的方式。为什么？理性已经受罪的玷污了。这是呢这个 Venture 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否则的话，传统的所谓的这个护教学里面，他所在谈的是我们透过理性把理由摆出来，把见证摆出来，都摆在罪人的面前，然后由他做决定，可信不可信。如果是这样，他说你太抬高理性了。那么 Venture 在这里就提一个叫做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 叫做前设的护教学。那么前设的护教学到底它前设什么呢？它前设最重要的是四样的这个东西。这四样东西是哪四样的这个东西呢？这四样东西，第一呢，他说第一，因为神本身就存在。 所以有关于神存在的事情，不是加以去证明的，是神本来就存在。所以呢，你看创世纪里面呢，从来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先谈什么怎么证明神的存在，没有。开宗明义，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了吗？已经 assume 了，一直干嘛？一个 presupposition， 一个 assumption 是吧？神本来就存在，不需要去证明。OK 啊，这是第一点，神本来就存在，不单单是神存在，神还有启示，神有启示。如果神存在，但是呢，如果神没有把他自我启示的话，我们对于有关于神存在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透过自己揣摩去加以这个认知的。这个在《业伯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的。OK， 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揣摩来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除非神给我们做一个的启示。啊，圣经确实给我们知道说，神不单只存在，神还有这个启示。所以我常常要这样说，科学家无论再怎么聪明，科学家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科学家无论再怎样聪明，他只能够发现真理，他不能够什么发明真理。从这个事实，科学家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我们就发现说，当科学家还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神先把真理存放在宇宙里面。如果神没有把真理放在宇宙里面，我们无论这个脑袋有多聪明，请问脑袋如果再聪明，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思考的对象。如果没一个思考的对象的话，你思考什么？你思考一件东西叫没有，思考什么？思考没有了。如果神先没有先把自然力放在宇宙，请问你要去发现什么？你发现没有了。所以因此呢，是神先把这个所谓的有关于他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才可能对神有所认知。那这个启示里面，我们说呢，从自然的启示来说，神有放在我们心里的自身心，还有放在宇宙里面的那自然界的这个创造。那不单单只是如此，他说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人乃按神的形象而造，也就是说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不是好像阿狗阿猫各从其类。Man then become a suitable receptacle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人就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领受神启示的那一位。我跟你讲，我们每一天看月亮，阿狗阿猫也看月亮，对不对？但是阿狗阿猫看月亮不会像人看月亮就发生生成发出赞美了。为什么？阿狗阿猫看月亮最多汪汪汪两声就完了。为什么？ Because the creation other than man is not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of God, and they actually are not suitable receptacle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其他的被造物因为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呢，就不可能成为那合适的领受神启示的那一位。唯独人，因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呢，是个神给人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因为只有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人才能够跟神有所沟通，人才能够认识有关于神的事情。那不单单只是如此，他第四个的 assumption 是什么？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人犯罪之后呢，人整个人已经什么？已经受罪的这个玷污。人犯罪之后，就把知神性里面我们对神应该所知道的被压制下来，除非圣灵特别的工作，否则的话，人对神是不可能认识的。除非神恩待我们，圣灵特别的工作， 否则人对神是不可能正直。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在神学院的这个时候，我说呢，我们人在传福音里面，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个最大的功夫，好好准备，好好传，到最后，当我们把这个真道传出去的这个时候，人信，人不信，不是我们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唯独圣灵自己的工作，才使人能够因此这个已经受罪蒙蔽的那个罪被挪除，人里面的知神性才重新的发挥它的功效，才能对那本来已经在人性里面知道神存在的那个在人心里面的，或者是从外面给人的启示，人因此就能够真正的认知神。所以呢，这整个圣灵的工作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圣灵工作呢，特别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什么活过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一个死人他怎么可能对外面的东西有什么回应呢？除非先活过来，除非先活过来。如果没有活过来的话，一个死了的人他对外面的世界是不可能有所回应的。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他在一个房间睡着沉睡，那在这个房间里面呢，这是他沉睡的地方，结果呢这个所谓的房间着了大火，那这个人在沉睡，那如果你要叫这个人对他外在的环境有所回应的话，你要做什么？先要叫醒他，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他不但沉睡了，外面是很热，他做梦，梦什么？梦见他在游泳，不但只游泳，游泳完还在吃冰淇淋，冷上加冷，什么意思？人在最终以为罪是乐，人在最终以为是，他不会对罪有任何的什么反应，除非什么先把他叫醒。也就是说，好像一个人他在这个房间已经着火了，已经非常危险了，但他嘛，他在那里在做梦，梦见他游泳又在吃冰淇淋，他不敢在外面热，除非先把他嘛叫醒。这是你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什么活过来。神怎样叫我们活过来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8节，雅各书第一章第18节，雅各书第一章第18节，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他按什么？真道生了我们，生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有生命。本来我们死在过犯之中，重生什么？就重新再有这个生命。同样的观念，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 请听我念。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如果你把中间这句把它用手盖起来，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把它盖起来，你就看到你直接就读什么，你们蒙了重生是借，又把上帝活泼的道长存把它盖起来，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把它盖起来，你就看那三个字罢了，你们重生是借道，看到吗？你们重生是借道，表示说什么，我们本来死在过犯之中没有生命的，如今借着神的道就活过来，也只有透过神的道我们才能够真正产生信心。你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呢，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能够信。他说你若口里，罗马书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看啊，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如果你要能够呼叫主名，你要信，如果你要信你要先听，如果你要听一定有人传，如果要传一定能奉差遣，所以才有传道人。传道人奉差遣传什么？传神的道。人听神的道就产生信心，人产生信心之后认识神，因此才能够呼叫阿爸父上帝，才能向神祷告跟祈求。所以这是个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很紧密的。那因此呢，这再再都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罪人，基督徒如果要能够给他传福音的话，乃是要把他里面的那个知神性呢，把他能够唤醒起来。这个知神性把他唤醒，靠着什么？靠着神自己本身就存在，神有他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神的这个道，而这个神的道一定要什么？把人心里面的知神性透过这个道把它这个唤醒。而人之所以能够对这个道有所回应，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阿狗阿猫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人就因此成为非常适合的领受神启示的那一位。而这整个的工作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靠着人能够呢叫人信主，一定要靠着圣灵。那这是呢这个 Venture 呢所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 前设的呼叫学。这个前设的呼叫学最重要的是呢这四个大的前设，神本来就存在，不是加以证明的。神存在，如果他没有启示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够认知他，因为神有启示。在哪里？在宇宙的创造，在知神经，在圣经，在基督，都有神的启示，以致呢我们对神呢就能够有所认知，而我们又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适合来领受这个启示。最后呢一定是圣灵的工作。 Venture 的这样的一个呼叫学的方式非常的重要。但是 Venture 呢他这个得到一个的哲学博士是在 Princeton，而这个哲学博士又是政治哲学，因为他是念哲学的。 OK， 那哲学他就把很多的哲学东西放在他书里面，所以他的书呢很难读。
因为呢，他弄很多哲学，哲学什么？哲学的一个最大功能，讲到你听不懂了，就叫哲学了。OK，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只做一件功夫，我帮你读、消化，然后呢，用你听得懂、看得懂的文字给你加以这个讲解。所以我写这本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把 Ventue 的他的护教学用图解的方式给他加以这个解说。OK， 所以我希望呢，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能够对 Ventue 呢有一些这个认识，因为 Ventue 在这方面确实呢在Reform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贡献。 OK， 那我今天还有把其他的书带来，我因为我大概是两点在那边聚会，所以我大概一下子我就需要这个赶回去了。上次我也带来一本预定论，那本预定论我到大概不同的地方去，他们都觉得这个预定论这本书呢对他们有一些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把这个书带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好，我们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牧师。